啊，所以我们当受到侮辱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啊，割礼王割截身体，啊，这一段事情是在《大涅槃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金刚经》上呢只是带了一句，啊，详细说明啊，在《大涅槃经》。啊，所以忍辱仙人就是修忍辱波罗蜜的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他没有成佛之前呢，啊，忍辱功夫这么好啊，啊，所以他成佛呢提前了，啊，他本来是在弥勒佛之后。啊，弥勒佛成佛，释迦牟尼佛在后。啊，因为忍辱波罗蜜修得特好，啊，他提前了。啊，弥勒菩萨在后。啊，那么他能够提前成佛，割礼王有功德了。不是的，割礼王帮助他成就的。啊，所以你要真的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就晓得这个世界人人是好人啊，事事是好事啊。没有恶人。善恶是非没有绝对，都是相对形成的。啊，如果你心地清净，相对就消失了，到圆融无碍了。啊，这个真正得大自在，真正得大圆满。啊，所以忍辱是上福啊，忍无忍辱是妙福啊！啊，你能做这个事情啊，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这是你穿着忍辱的上衣。啊，所以这个要懂啊，不能看到佛经上讲的一啊，你就是一啊，多找一些衣服啊去布施贫穷啊，那你是不懂得佛的意思啊，佛的意思都是意在言外，你要细心去体会。再看下面一首啊，又放光明明上位，能令饥者获美食，种种真转而为师，是故得成此光明。那么这个美食你就晓得上位啊，上位美食是什么呢？这就是法位呀，啊，佛教学的场所也叫宴会啊，让大众通通到这里来品尝法位啊，上妙的法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僧团诸位都知道， 每一天出去徒步，道场都在野外，山林、河边、树下，没有房子，也没有厨房啊，连烧水的地方都没有。他们喝什么水呢？河里面取水。用个绿水廊，把这个水来过滤，就现在讲过滤。过滤里面最重要的是微生物。不伤害微生物所以他们喝的水不是煮开的每个人自己带个瓶子装水的，叫净瓶你看我们现在画的观世音菩萨像，观音菩萨都拿了个净瓶装水。在从前出家人的时候，一定自己都有一个瓶子装水用一块布来过滤吃饭呢都问弥陀佛托钵一定回来吃，回来大家在一起饭也喝在一起，袈裟饭，所以是一钵千家饭你想想看，你这一钵饭怎么会千家饭呢？顶多托七家嘛，这不七家饭嘛？1255个人都出去托钵，不就是千家饭了吗？回来之后，统统放在一起，分而食之，这什么平等？那么吃完之后有多余的，多余的布施众生布施鸟兽给他们吃不留的，不可以说多了明天就不要去托钵了，还够吃的，不可以佛在戒经里面讲说，决定不吃隔夜饭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卫生也是叫我们生活有规律，不能够懒惰懈怠托钵是一堂功课也是做给世间人看你看这些修行人、修道的人他们三衣一钵之外什么都没有，舍得干干净净，放下了每一天去托钵，斋主是以财供养，饭嘛，饭菜只是属于财嘛，物质供养嘛。而出家人对待他是法供养，回报要给他说法。要给他祝愿我们现在讲的是祝福要为斋主祝福为他说法，所以有法供养不是说接受供养就可以走了，不可以的，要说法的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表演了一下托了钵之后没有说法就走了，就离开了那么许许多多人就跟着释迦牟尼佛 啊，回到大禅师，他讲了念经啊，那楞严法会的发起啊，那是说明啊，一定要有回报。这就教给我们时时刻刻不忘知恩报恩啊，念念不忘，念念要落实啊，这是佛陀的教诲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忘掉了啊！接受别人的供养，一句感恩的话都不会说啊！这个不能怪他，为什么不能怪呢？没人教他啊！所以今天的社会，我们确实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可是佛对我们很大的安慰啊，通通补偿了啊！无量寿经上佛说得很清楚啊，他为什么问你先人无知啊，不舍道德无有余者，没有告诉他了，他不懂事啊！啊，你可不能怪他，你怪他不是他的错，你错了。啊，受什么样的委屈，一看到这四句经文呢，心就平了。啊，他父母不懂啊。不单他父母不懂，曾祖父母也不懂啊。好几代都没有人教他了。不单这一家了，整个社会是这样的。那你能怪人吗？啊，是我们如果责怪人，应该回过头来责怪自己，我错了，他没有错。啊，这就叫回头，回头来看看自己，不要看别人。啊，永远记住，世间没有过失。啊，六祖讲的很好啊，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世间没有过失。啊，谁有过失呢？我自己有过失。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起心动念，这就是过失啊！还随着烦恼去转呢、啊，不能转烦恼啊，被烦恼所转，这就是最大的过失啊！啊，学佛没有。尝到法味，你是冤不冤枉啊？怎样修福尝到法味啊？十善里面不杀生，你真做到了，你很快乐啊！不杀生这一条是无微不至啊。你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那过去杀生杀业很重，那是无知啊！啊，常常要忏悔呀！啊，每一天功课上要为自己过去杀的那些众生回向， 啊，过去无知，烦恼复心，啊，盖覆我们的心，啊，造作这些罪业，对不起这些众生，要请这些众生原谅，请这些众生宽恕啊！啊，我们自己修成之后，我们发愿普度一切苦难众生。啊，天天做法路忏悔。啊，他怎么会不快乐呢？业障才能消得掉啊！那些被杀害的众生不再找麻烦了。啊，有的他们往生了，生到好地方去了；有的是对发愿的事来做你的护法，啊，来帮助你进一步成就，不再障碍，啊，不再找麻烦。偷盗最容易犯，那让别人在财务上受损害，或者在名誉上受损害，很容易做啊。偷盗叫不逾矩啊，我们一般讲啊，占小便宜，占小便宜的心就是盗心啊，我们对国家纳税，想法律上多找几个漏洞，能够少交一点税，这个心道心人民对国家纳税是义务嘛？啊，这个就是对国家的不施供养。怎么可占一点小便宜啊？要知道杀生要不知道忏悔的话，来生要偿命，要还命债啊！盗心窃盗别人的财物的时候，来生要还债啊。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在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占到别人便宜，没有，没这个道理。也没有一个人说我真的吃了亏了。啊，所以你如果看到三世因果，你的心是定的啊，真正可以做到圣人所说素平静，安于平静啊。纵然是一个叫花子啊，我今天讨饭了，我也心安理得，能够安于乞丐的生活啊，很快乐啊。富贵人能够安于富贵，社会和谐，社会不会有动乱呐、啊，因果教育啊，真正叫你说明白了事实真相的教育啊，这个东西不是迷信的，不是骗人的。 那么上法位还是要回归到教学。你在想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天天在布施上位法位嘛。啊，49年教学，天天在布施忍辱意啊，上福啊。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无量无边无尽的珍宝不在外头，是从你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慧能大师讲得很好啊，何其自信呢，能生万法啊，万法就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从哪来的？自信表现出来。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切所需不能从外去求，为什么呢？外面求不到，外面没有，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外面没有啊，向哪求？向内求。啊，去修道人，他只有一个方向，只有一个目标。啊，他求什么呢？明心见性，他就修这个。啊，不过真的有不少人，他把佛的教诲呀，会错了意思。误解了啊，所以说求的时候就偏差了，那就求不到了啊。佛教我们怎么求呢？佛教我们放下啊，我们就是不肯放下啊，纵然放下都不干不净不究竟，所以获得的效果不彰啊，不是没有效果，效果不显著啊。啊，我们是不是真的把执着放下了？执着要是真放下掉，就真阿罗汉果啊。那个福报大了，六道里面没地方住啊，超越了六道，没有了，住到四圣法界、声闻法界。啊，他升到这个地方去了。啊，设法界，下面是六道，声闻是第七道。啊，再往上提升第八，圆觉法界，再上去第九菩萨法界，再上去第十佛法界。啊，这个佛相似即佛还不是真的 啊为什么呢？ 他放下没放得干净，妄想还没放下。什么是妄想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会起心动念，这就妄想。什么时候不起心不动念了？是法界没有了。这时候到哪里去了？到华藏世界去了，一真法界去了。你看《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弥陀经》上讲的极乐世界。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老家了。唯心所现，发耳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再回家了。我们现在把家忘掉了，在外面流浪了，过得好苦啊。那什么，迷失了自信，把一真法界扭曲了。转变变坏了。还是一真法界变坏了。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变成三途。什么东西变的呢？妄想分别执着变的。所以立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没有，所现的是一真法界，是极乐世界。那么你在极乐世界里面，你穿的真的是上服，你吃的真的是上位。这个上位，极乐世界、华藏世界里面没有饮食，那什么位呢？禅悦为食，不但诸佛菩萨了，诸位要晓得。这个吃东西财色名食睡五欲这五种欲望了，欲界有色界就没有了，不必出六道六道里面的高级凡夫这个东西没有了所以财色名食睡欲界有六层天呢，越上去越淡薄。四王天跟我们人间差不多。忉利天呢，那就淡薄一些了。虽淡薄了，一般讲还是很浓的。到夜幕天，那真的是很淡。他离开地面。也就是说，它不必依靠星球而住了，它住空中。凡是星球都是地聚天，都是地面。空聚天绝不在星球上夜魔就是空聚天但是它有欲，欲没断干净往上斗率天更薄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很薄再往上去就断掉了，财色名食睡统统没有了， 丢得干干净净的，死干净，粗干净。色界无色界的是六道里面的高阶凡夫，他们没有财产名誉，没有这种啊。那他们怎样维持生命呢？禅悦为师啊，也就是定慧当中啊，生法喜。那个法喜，我们讲的是能量，很大的能量啊。我们欲界是用饮食来补充能量啊，能量是从物质上取得来的啊。到色界无色界，不要从物质了。心性里面的能量啊，漏了一点点出来了，漏的不多，漏一点点啊。世间禅定啊，因为他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断，没断的时候他控制住了，不起作用，所以能量往外透啊，自信的能量往外透，上不需要饮食啊，欲界天以下啊，以下是就忉利天以下了，人道啊，畜生道啊，卧轨道都需要饮食。地狱道没有，地狱道只有苦没有乐啊，这是受啊极其严峻的报应的啊，无逆受啊，他要受这个报应啊。所以三途我们学佛的人明白了啊，三途是什么？三途是消业障的地方。你在人道在畜生道在卧轨道所造一切的罪业到地狱里面去消，去消业障啊。地狱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不是哪一个人制造的？不是，没这个道理啊！还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能现的是心，能变的是识。识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诸位要知道啊，法相加讲，转识成智啊，啊，那就是你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就显现啊。所以我们当受到侮辱的时候，马上就想到割礼王割解身体啊，这一段事情是在《大涅槃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 金刚经上呢只是带了一句啊，详细说明啊，在大涅槃经啊，所以忍辱仙人就是修忍辱波罗蜜的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他没有成佛之前呢、妙观察之啊，只要这两个转起来了，前五识跟阿赖耶自然就转了啊，所以这两个是因上转，前五识跟第八识果上转。啊，那我们真正用功地方呢，就转这两个。这两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不执着，一个就是不分别。啊，不分别是转第六意识，不执着是转第七识，摩那识。摩那识重要，四大烦恼常相随呀。啊，这四大烦恼是贪嗔痴慢。你看最严重啊，我爱是贪啊，我戒，我痴，我慢啊！佛给我们讲的三毒烦恼啊，这最严重的，这是六道众生的病根呐、啊！你有这个东西。你日子不好过啊，整天是生活在烦恼痛苦的世界啊，这个烦恼跟痛苦不是别人给你，是你自己的业报，这要晓得。如果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受果报的时候怨天尤人，那你造的罪业可更重了，你这个苦报永远啊说不完啊，啊，一面受一面又造，那么你将来就越来越严重，这生在人道，来生到三途啊，人道的时间短了，三途的时间可长了，那就真可怜了啊。那么学佛的人真正对佛法明白一点点，不多一点点，你的慈悲心会现起。为什么呢？看到那些众生迷惑颠倒，造作重业，将来要受这个果报，你感觉到那个人好可怜呐、你还能责怪他吗？啊，你还忍心去责备他吗？啊，我们相信啊，你像菩萨一样同情心生起来了，你也会跟菩萨一样想帮他，帮不上，为什么呢？他不接受啊！你劝他，他不听啊！为什么？业障太重啊！业障把所有一切善缘都障碍住了，他没有缘接触啊！啊，他所接触的都是邪物啊，他不能够接受啊。 这个就说明他迷得太深了，他迷得太重了，他太可怜了。上位光里面啊，我们所体会的，我们应当学习的，就是佛菩萨的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正教，用它来修身，自己先尝到上位啊！自己没有尝到，怎么能说给别人听？没办法介绍给别人，自己要尝到。所以，度人还是先度自己，自己没有得度啊，你决定度不了别人。那就是先学佛，先成佛，然后才能度众生。十方三世佛走的都是这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一定是先成就自己。真如为法为。你能够其如之后啊，你会乐此不疲。真的像孔子所说的。一天不吃饭，一天不睡觉，想想。世间所有一切没有真实的利益，不如学业。学什么？学圣贤。孔子所学的，他自己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圣人啊！”尧舜居立孔子那个时代。大概是2500年，古圣先贤啊，到文武周公啊，周朝文王、武王、周公，距离孔子大概是500年。孔子学他们，所以他一生呢述而不足，孔子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创作，没有发明，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全是古圣先贤的遗教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也没有创造，也没有发明，他老人家所说的都是古佛所说的，这是叫什么？叫我们谦虚，实实在在讲呢，都是自信流露，发而如是，佛菩萨有，我们大家个个都有，没有值得骄傲的呀！一切众生统统都有啊！只是他的智慧德相显现，我们不能显现。原因在哪里呢？他的妄想执着分别断掉了，我们妄想分别执着 没断，不一样在此地。只要我们肯放下，放下原来就是，说得多清楚，说得多明白，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这个权在自己，谁都不能帮助你，谁也不能阻碍你，妙就妙在自己。你真肯放下，没有人能阻碍你。所以这个事情，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与别人毫不相干。第三段里面一首偈，又放光明明大财，令贫乏者获宝藏，以无尽物施三宝，是故得成此光明。那么现在人呢，这个实在讲呢，可能他一生的这个到人间来，这一生他所需求的就是财。而实际上来说，他对什么叫财他根本不懂。拼命追求啊，到最后是一场空。纵然得到了，是一场空欢喜。为什么？他什么也带不去。造了一身罪业，不值得了。大财宝，大财富，在佛法里面讲，什么是真正的财呢？功德发财。怎样才能够得到呢？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与性德相应。你就能获得。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可以跟诸位做证明啊。大财不是集聚，集聚不是大财。大财是什么呢？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你的生活所需啊，够用啊。这叫大财啊。永远不会失去啊。有得有失不是大财。无得无失才是大财。无得无失那确实。是自信流露出来的。需要的时候他有，不缺乏，他也不多。多了什么？多累赘。少了时候，那我们有饥饿。少衣少吃的，你有饥寒之苦啊。不少能得温饱， 这就够了，不是要多，不会缺乏。啊，所以只要有能力，有机缘，舍财啊，越舍越多，越多越舍，决定不能够积聚。啊，这个叫真正发财了，不是发外面财。啊，自信里面无尽的财宝啊，发出来了，明心见性就发了。啊，再给注释，你放下多少，它就发出来多少。放不下没有。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放下。那你得到外面去找啊，外面去找，有得到有不得到啊。外面找是你过去生中修的三种布施，有多有少不一样。自性里面的是你跟诸佛菩萨是平等无尽的财宝啊，所以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事实真相，我不要到外头找了，我从自信里面找，这就对了。自信里面找，无量的欢喜啊，法喜充满了。啊，而且怎么样呢？有求必应呢，外面靠不住啊。啊，学佛不让我们到外面求啊，不但佛如此，中国自古以来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也不要叫我们到外面求，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跟佛讲的是一个道理啊。啊，回过头来向自己求，你们看了凡四训，袁了凡先生向自己求，于敬义公欲造神器啊，你看于敬义遇到造神之后，造神给他一番开示，他就从此以后不再攀缘啊，向内心向自信里面去求，到了晚年真的得大圆满了。啊，那我们想想他们妄想分别执着，没有真的放下。啊，只是在分别执着下放下了少许，就有这样殊胜的果报。啊，让一般人看到就感到羡慕。放下少分啊，那放下多分，放下多分，他就成圣了。他就成贤了。那小乘里面讲呢，初果、二果、三果，他都能证得。那大乘里面讲，像华严经里面讲的，啊，初性、二性、三性、四性，他真的证得。啊，那是真实不虚啊。这个地方要晓得，经中常讲三不退， 正的阿罗汉才真正得位不退。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还有进进退退。进进退退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放不下的习气。有时候放下了，有时候他又执着了。有时候不分别，有时候会有严重分别。习气。一分别退了。一不分别又提起来了。你要晓得原因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搞清楚之后尽量的去学习。去修行。修行就是在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环境里面去磨练练什么呢？练放下，练看破，也就是练的不分别，不执着，那个不起心不动念是太难了，不搞这，我们只搞不分别不执着，就练这个功夫，比如说别人说。无缘无故来骂你、侮辱你，你马上就要生气来，不分别，不执着，心平气和，真修行。别人说马上这个脸色就变的时候，凡夫一点功夫都没有，天天念佛也没用处。古人所讲的是，这是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完。这个修定的人一听到不如意的时候脸上就通红，没有定，什么成就都没有。念佛的人时候还会发脾气，说不行，这是没功夫这不能完成。所以时时刻刻能提醒自己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如何能保持自己的清净心，那你就发大财了。这个大财就是信德流露。唯有信德流露，你才能帮助一些贫乏的，特别是精神的贫乏。今天讲文化的贫乏智慧德行的贫乏，这很重要那什么叫无尽宝藏十三宝，你就懂得了所以这个是对象呢，对一切苦难众生这个三首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